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营造出第三世界大团结的强烈政治气氛。中国推出陪审团挑选办法的相关法律能否促进司法独立？此外呢，中国铁路部门日前宣布，被称为亚洲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首桩已经正式开钻。此前呢，有观察称，相比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遭遇的地理和人文等方面的挑战十分的严峻。千年大计雄安新区的构想与千年前北宋对这一带的人为的改造惊人的相似。那么历史是否正在重演？雄安战略究竟是基于天时地利的科学决策，还是当权者拍脑袋拍出的政治工程？我们今天将邀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不过首先呢，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星期一在北京召开，在美中贸易战仍在继续的阴影之下，这次峰会的不少活动可以感觉到强烈的象征第三世界大团结的政治气氛。不过呢，一些与会的非洲官员和商人极力避开与政治相关的敏感话题，强调中非合作必须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在台海两岸之间摇摆的非洲国家人士表示，中国政府很有钱，与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详情请看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发回的报道。
9月3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与会非洲各国领导人和企业家高调宣布了多个数亿到数百亿美元的军事、医疗、教育和建设援助项目，其中包括无偿援助，并且再次不指名地批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对于中国政府给予非洲国家的慷慨援助，与会非洲人士高度赞赏。常驻广州的非洲商人科尔格和一名非洲翻译来自两度与台湾断交的布基纳法索，他们认为与中国交往是现实的选择。
我们以前就是跟台湾交朋友了，可是我们现在不跟他们了，因为好像没有好处吧，所以他们现在说不要了，那我们就来中国，跑到中国跟中国交往朋友，真的有很多好处啊，因为他们很有钱啊，就是政府很有钱，所以他们会帮我们。
我中文在中国学的，但是是在台湾学的，学的。
你觉得就是台湾以前对你们怎么样？
这个问题我没有意见，对，我没有意见。
非洲国家参加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可能面临高度的债务风险。DMS 投资顾问公司 CEO 施延迈称，这个问题不大。
有的国家就是说，有的困难，肯定有的困难，但是，这个困难会解决，所以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困难。
PPS 能源公司 CEO 卡波雷指出，如果合作伙伴带来环境污染，将是令人担忧的问题。
Of course.
当然有担忧，如果让我们的合作伙伴将我们的大陆污染，确实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与会的一些非洲商人认为，中非合作项目不是免费的，而是互利双赢。布基纳法索商人苏莱曼表示，中国用技术和投资换取非洲的贵重矿产资源。
我们希望中国与我们一起合作，形成双赢的伙伴。我们需要中国的技术以及工程师。
因为你知道吗？如果他们就是跑到我们那里帮我们呢，肯定他们也有好处。我们会把我们的钻石啊，还是我们经济什么什么给他们，不是免费的，你知不知道？
卢旺达新时代报记者哈德逊和布隆迪更新报记者文森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了他们对中国人的友好印象。
当我来到中国，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能理解这一切。善良的人民，可以说是顺从的人民，人民爱戴政府，人民遵守法律。你在大街上发现没有多少抱怨， 人们做他们认为好的事情，而不是抱怨。这一点，我认为非洲人民可以向中国人民学习。
Good relations between Burundi and China.
因为布隆迪跟中国关系很好，从中国来的药品收费低廉，有一些医疗服务免费。
It was free.
与此同时，一些中国批评人士把这次规模盛大的中非峰会称作一场肆意挥霍民脂民膏、滥用公权力、滥施监控软禁、侵犯民权的面子工程。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另外呢，中国财新九月三号公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这个指数显示八月份该指数下滑0.2个百分点至50.6，尽管这个指数仍然处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但是这是该指数连续3个月下滑，是2017年7月以来的新低。在美中贸易争端今年开始升级之前，中国经济已经显示出增长放缓的迹象。在今年7月和8月，美国对从中国进口的总计大约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关税，中国同时也实施对等报复性关税之后，美中两国日益加深的贸易争端将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进一步的下行压力，未来中国的制造业或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另外呢，由台湾多个独派团体推动的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九月三号向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提交了526000多份联署书，超过举办公投的法定门槛，将在11月24号举行的9合1选举中交由选民投票。台湾多年来根据洛桑协议一直以中华台北参加各种国际赛事，这次公投是希望以台湾取代中华台北名称参加2020年东京奥运会及残奥会。这次公投的发起人台湾前奥运选手纪政强调，这只是第一个阶段性的胜利，希望最终公投能够有效。东京奥运证明公投一旦通过，便要求中华奥委会向国际奥委会提出申请改名。不过呢，国际奥委会今年5月已经正式通知中华奥委会不会核准改名。另外呢，中国刚刚推出了有关陪审员挑选办法的相关法律，而陪审员法则在今年早些时候推出，以图完善陪审制度。但是呢，有中国专家认为，在现阶段，中国的陪审制度难以促进司法公正，难免沦为法官的陪衬和政府的附庸。更有海外舆论认为，在党领导一切、政法委主管政法的体制下，陪审制度必然沦为虚设。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呢，我们来看看中国的陪审制度。我们欢迎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来到节目现场。
哎，你好，宇宙。
你好，海涛。那么首先我想问问，就是说呢，最近推出的这个陪审员的任选法呢，你觉得从你的观察来看有什么新意？还有你好像也提到过这个其中陪审员的这个挑选这个过程方面，还有谁决定这方面，你也有一些看法。
是这样，他上个星期呢，中国呢人大常委会他通过一个就是法律吧，叫陪审员的任选法，就是如何挑选陪审员。那么在今年早些时候，大概3、4月间呢，中国正式推出了一个中国陪审员法。现在有两个法，一个是陪审员法，一个是陪审员任选法。那么这两者呢，其实没有太多的新意了。它主要是说，在中国你要是合法28周岁公民呢，你经过这个随机，抽样就可以把你选为来做陪审员。
28岁，
这和美国是不同的。美国是18岁，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这10岁中间空档这10岁这些人为什么不能当陪审员？但是他就是说，在中国28岁以上的人必须要个人申请，然后你的所在单位来推荐你，你才能，然后由公安和法院两方来组织这个，但是最后由什么来监督和执行呢？谁来把它具体把它是实现化呢？是由政府，所以是公检法就是3家加上政府来决定谁来当这个陪审员。当了陪审员以后呢，你可以一个任期是5年，你只能任期一届，但是你特殊，如果你特别优秀，你可以不得连任2届，就是不得连任10年。那么谁来这个决定这个陪审员如何如何这个怎么做呢？就是由 法院和公安局来具体的操作，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没有太多的新意了。
嗯哼，那么前一段这个推出的陪审员法呢，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实施的怎么样？那么还有呢，在中国方面一直是强调说，这个法是很大，但是是党大于法。那么这个之间就有一个这个矛盾啊，跟西方的这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概念。那么在中国怎么解决这个矛盾？
实际上他说是今年四月推出了这个陪审员法，实际上很早就是中共，他说他从建国初期，就是中共执政初期，就是五六十年前他就开始有了这个陪审员的制度，后来呢一直就是形同虚设了，因为毛泽东他就说了，党是领导一切的，所有一切都这没有就是没有陪审员这么一说。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又不断的说是我们要加强了这个陪审员法了，其实上没有什么动作。一直到2018年，他才四月，他才正式有一个陪审员法，就是说在陪审当中，除了法官之外，我们还可以加入陪审员。基本上他就是这样，在实际的实践司法实践当中呢，陪审员的作用可以归结为零。为什么呢？因为法官是最大，法官还有党的领导，在一个法院当中是党组领导最大。那么党组归谁管？归政法委。在一系列的这个领导序列当中，是政法委说了算，所有的重大案件全是由政法委来审判来决定拍板定案的。
那政法委管党组，党组管法官，可能法官最后是管这个陪审员啊，大概就这么一个等级吧。那么我想问你，就是说呢，对于这些这个法律的出台呢，国内的媒体和海外的媒体，他们有哪些说法呢？
像每次这样的重大的人大什么出台这个法律啊，这个你像那个对外宣传的这个新华社啦、中新社啦，说人民日报啊，不是中国日报，中国日报它是英文版，它都要进行很大的这个篇幅介绍。但是我在这个谷歌上用这个英文搜索了一下，就海外的所谓的四大通讯社了，美联社了，路透社了，法新社了，就等等，布隆伯格，就是这些彭博新闻社了，他们包括外国的媒体纸媒体，没有一家就是报道这个中国的所有的什么陪审员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在中国陪审员制度，连法官有时候都说了不算，更不要说你陪审员了，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形同虚设的，就是没有什么实际作用的，没有什么可行性，也没有什么可操作性的一种这个。存储一种法律上的一种这个理想的一种状态嘛。
嗯哼，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法律，实际上也就讲到中国的这个司法改革。那么从您的观察来看呢，就中国的这个司法还需不需要改革？应该朝哪个方向改革？还有呢，中国政府是一直强调说这个任何事物都得符合这个中国的国情，包括法律也是一样。那么就是说到这个国情呢和公正之间，那么这个公正究竟跟国情有没有关系呢？
有啊，习近平特别是他当政这个五六年来，他一直说。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案件当中都感受到公平和公正，公平和正义。那么中国的司法部长，中国的最高法院院长也都反复重复过习近平的这个讲话。那么在具体实践当中呢，我们看最近发生的冤假错案当中呢，比方说呼格案、念兵案、赵作海案，包括这个一系列的这个复杂的杨波涛案等等等等，都是没有这个这么重大的案件，夏俊峰案，包括这么多重大案件当中呢，没有一个案子我们可以看到有陪审员的影子出现。更不要说这个纠正这个纠错机制当中，就是你这个所有的负责任的法官也好，政法委官员也好，没有一个为此而承担刑事责任。所以在这个案子，就是像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司法独立，没有一个真正的陪审员制度，没有一个真正的很好的一个刑法刑事诉讼法，你一个国家谈这个依法治国，谈到让每一个案子感到公平正义，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无论我们不说它是天方夜谭的话，
那么就说到这个陪审团制度呢，我想中国政府它之所以设立它呢，那么还是因为它肯定是看到陪审团制度在西方的这个司法公正里所发挥的这个优势和作用。那么在中国的制度里呢，怎么样能够发挥好它的这个作用？你的看法呢？
在还有很多学者，比方说人民大学有一个学者叫做何家红，何家红呢是一个法学方面的专家，他美国西北大学法学博士。那么他回了中国以后呢，他现在人民大学的博导法学教授，他就不断的研究推动这个就是陪审员法，要陪审员制度在中国如何能真正的实行起来。那么陪审员制度不是在司法当中一个最好的制度，就和民主制度一样，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在现行的所有的制度下 除了陪审就是陪审员制度，没有其他的制度比它更好能体现这个法律的公正、公平和正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中国想依法治国，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法，那么就是说你这个依法治国基本上是可以说是沦为一种这个空谈吧，一种空洞的空中楼阁和一种海市蜃楼。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媒体观察栏目。那么稍后呢，我们将邀请嘉宾讨论火车站首幢正式开钻，雄安新区究竟是科学论证还是主观臆断，请您不要走开，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at 赛风三 .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日前呢，中国铁路部门宣布，被称为亚洲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首幢已经正式开钻，预计2020年建成。此前呢，有观察称，相比前辈深圳特区和浦东新区，雄安新区进展缓慢，遭遇的地理和人文等挑战十分的严峻。更有分析认为，被称为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其构想与1000年前北宋时期对这一带的人为改造惊人的相似。那么历史是否正在重演？如今中共的雄安战略究竟是基于天时地利的科学决策，还是当权者拍脑袋派出的政治工程？今天我们将邀请两位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一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好的，那么我们欢迎两位嘉宾。由于我们的电话线路呢目前没有办法接通，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呢，那么这个号称亚洲最大火车站的雄安火车站的首幢呢开钻之后，是不是意味着雄安新区这个项目已经开工了，不会回头？张先生，
我觉得也不一定，这个要看，就是一个是整体上这个中国现在的财力如何，然后呢也要看就是现在的经济方针有什么样的调整。当然我们注意到啊，就是说中国这些的项目吧，有类似的项目，比如说像这个深圳特区什么浦东，他们的这个立项和进展呢，它都是有一个依托的。比如深圳特区，它主要依托就是毗邻香港的优势。那么浦东特区呢，它本身就是因为上海是一个最发达的一个历史上的就是商业和工业的城市，所以它是有基础的。但是雄安呢，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基础，除了离北京近。但离北京近其实不是一个优势，就是任何做事情离北京近受到的干扰就多，中央伸手也多，所以呢实际上应该说雄安的项目是比较难做的。但现在这一段啊，这个大家都注意到它的进展缓慢，但是呢最近我觉得出现一些转机，主要还是因为 这个现在由于中美贸易战的这个背景，现在呢前一段是提出了要拉动内需，当然这个拉动内需呢也有一定的困难，这个但是也开始拉动外需，比如这次搞这个中非合作论坛，实际上就是想拉动外需，这样呢就是来替代美国市场由于贸易摩擦出现的这些真空。那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我们也看到了现在这个宽松货币政策又回来了，地方债又开始要发了，这些呢其实都是依托于这个现在又要搞铁公鸡了，铁公鸡就是铁路、公路还有基本建设，因为这个呢可能是真正所谓拉动内需的一个内在的动力，就是要搞这些东西才能够拉动内需，才能够让这个产业不空转。那么当然这个也有历史经验，比如说像纳粹德国在希特勒刚上台的时候，这个德国的经济并不好，这个战后这个有很多的失业，工业这个生产也都上不去，经济呢处在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德国政府就是采取这个修公路的办法，一下子把这个失业就解决了，然后经济逐渐上升。当然这种是一种统治经济的这个思路啊，后来这个说法就是也就叫做所谓计划经济，也是这一类的。中共可能现在呢也打算用这个办法来重新的提振中国的经济，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一个这一次雄安车站这个开钻的一个转机，可能就是由此开始。当然这个背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现在很难说，所以我觉得雄安其实也是一个乌托邦的构想，这个咱们往后再说。
那么这个说起来，简而言之呢，就是外部的力量，像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呢，也为这个雄安，尤其这个车站它的这开钻的提供了一个这个契机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那么雄安项目呢，雄安新区这个项目呢，是习近平的这个他所亲自策划的这么一个项目，是中国最大的这个城建项目。那么有分析称呢，就是说这样类似的这样的项目呢，一般都有它的这个政治动机存在里面，那么您的看法？
在我看来，毫无疑问，雄安项目是习近平亲自策划的，是习近平的一个面子工程。所谓千年大计，那无非是他想通过这么一个巨大的工程，在历史上留下他的个人的印记。就像刚才谈到的，你这个雄安车站现在开钻，那么他这个雄安工程能不能够顺利的开展，这其实有很多疑问。因为我们都记得，就在一个多月前，7月22号，雄安新区的规划专家，尹志在清华大学的这个雄安新区规划发展高峰论坛上讲演，还专门谈到，说雄安项目都提出一两年了，可是到现在呢，都一锹土没动啊。那是因为很多事情中央还没有想明白。没有不想因为匆忙的决策而造成更为巨大的浪费，可是他这个专家的话已经刚落，这边就开始动土了，那是不是说这一个多月来，这些中央就想把没有想明白的就想明白了呢？是不是说他们就有把握做出决策，不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了呢？那我看当然就不像，更可能是呢，是习近平自己他不耐烦了啊，他要把所以把专家的话都置之脑后。在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上也要霸王硬上弓。另外我们还注意到，其实这个雄安这个宣布雄安这个新区这个设立雄安新区是去年4月1号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宣布的。那很有意思的是，那天正好也是西方的愚人节啊。那么可是这个宣布本身其实就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这个62条，其中谈到有全国人大这个行使下列职权，1、2、3，其中第14条就是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 可是在那个去年四月一号之前的半个月，就三月十五号刚刚结束的全国人大，在那次全国人大上呢，没有，根本就没有人提起雄安新区的这个问题，没有人对，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更没有进行任何表决。当时代表可以说对雄安新区就是一无所知啊。那么结果到头来呢，他不到半个月之后，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以国务院的名义，就把这件事就推出来了。可见他这个根本就是完全那个治这个法定的程序于不顾，治宪法于不顾。那充分表明了这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意志，这点应该说是个非常清楚的。你看今年的两会上，三月份的两会上，那很多代表都还谈到这个雄安新区的问题。可见当局那官媒都有报道的，可见当局不是不知道雄安新区的问题属于全国人大的这个他的权力的范围，不是不知道的，他知道的。那去年就是根本就是把你全国人大甩到一边，把宪法甩到一边，这么硬上攻啊。那么这个就这点而言，他比起当年的三峡工程上马都还更恶劣。因为当年三峡工程好歹我们都知道，嚷嚷了半天，嚷嚷很多年，那学者专家也有很多争论啊。到后来呢，是1992年吧，在全国人大上还是通过了这个讨论表决。在那次表决中呢，反对票弃权票多达三分之一，那这对于这个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呀，整个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而你这一次呢，这次这个设立这个雄安新区，没有经过专家的充分的论证和讨论。你看，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尹志的讲话，就说明作为他是雄安新区的一个规划专家啊，那他都对这个事情，他的讲话表明他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的保留，有很多的看法。可是呢，中央根本就这个习近平根本就没有理睬他的意见，也就是说，这个没有经过科学的论证，不是一个基于科学论证的一个科学决策，而是这个最高领导人拍脑袋。而且呢，很恶劣的是呢，他置宪法于不顾，置既定的程序于不顾。所以单从这一点就可以表明了，他更多的表现得出是习近平个人的所谓前纲独断，他的一意孤行，是他的面子工程啊。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这个事情的这个过程到今天来看啊，那么这一点，也就是雄安工程他的这个和习近平的这个关系，应该说是非常清楚的。
嗯，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刚才胡先生谈到的，就这个雄安计划呢，实际上是既不符合这个程序性的，也不符合这个中国的这个法律啊。说起来，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这个雄安新区其实没有任何的依托，不像它的这个前身深圳有香港，还有浦东有上海。那么为什么这个中国政府恰恰是罗盘针一转就转到了这个雄安这个地方，保定之下的这个雄安，它里面有什么玄机？事实上，我们也看到网上的网友有非常细致的这个，甚至对它的这个名字的分析。想请您谈谈您的看法。
这个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说它这个一个呢，雄安新区这个规划范围，它是包括保定市的这个雄县、荣城、安新三个县和周边区域。那么当地的说法叫“雄踞九州，安荣天下”，
是
把这几个地名把它给做了一个通读。然后网友的观察呢，说这个地区内还有平王乡、大王镇、雄州镇。当然，从历史上讲，这个雄州确实是一个古代的一个重镇，而且呢是边陲。那个时候就北宋时期，实际上北宋是这个中国历代王朝中这个疆土最小的一个朝代。所以那个时候，河北这一带就是这个中原和这个契丹的边界。那么这个雄州呢，实际上是这个边界上的一个重镇，它是一个军事重镇，当然也是一个边贸的重镇。这个是一些原因。当然还有从风水上解读的，说这通州，这个通州，和这个北京市的这个距离。然后，这个把这个距离从相反的方向再推，那么这个有一条延长线，也是等距离的一个延长线，这个延长线就到了这个雄安这个地方。那么好像把它作为这个，如果说这个作为首都副中心，那么可能这个定位可能有这方面的考虑。 此外呢，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这个雄安新区的规划现在实际上还在修改之中，但是已经有消息出来，就是任丘和这个高阳这两个地方也有部分的这个土地或者它的辖区吧划入这个进入了雄安新区的规划。那么高阳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这个中共的元老习仲勋先生的夫人这个齐心女士的家乡，所以呢，当然这个造福乡子吧，这恐怕也是一种考虑。这个联系到我们这个在陕西看到的庞大的这个习陵来看，我觉得这些呢，可能这个当然我们不敢妄加揣测，但是呢，好像也从这个推理上来讲，这个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想综合起来看，就是各种各样的想法，把这个雄安，作为一个北京副中心或首都副中心的这么一个规划的考虑，可能也是有这些方面的原因。当然了，中国的官场文化就是习惯于画圈了，雄安这个圈也是这么画的。那么当然这个有时候画圈能画对，比如毛泽东画圈他可能画错了一些，邓小平画圈画这个深圳这个圈他是画对了。当然我们最近看这个全国的改革开放40周年的美展，这个画圈人已经变成了这个习仲勋先生了。那么当然这个雄安这个圈是怎么画的，刚才我看这个胡平先生也做了一些解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思考的一个方向，就是可能有各方面的考虑，然后就画了这么一个圈。但是这个圈背后究竟雄安这个地它的地理它的环境它能不能够建造这么一座超大的城市，这个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以前我记得我们有一次讨论这个雄安这个项目的时候，我就谈到，我说这个华北地区这个每年都在下沉，现在地下水枯竭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像这种地下水枯竭的地区，要想这个弄这么一个特大城市是不是有问题啊？当时我也曾经谈到过。当然也有的说法说它依托着白洋淀，这白洋淀的风水的事儿，我想可能后面我们还可以讨论。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有什么话要说。第一位呢是 Mark Grant， 他说呢，拍脑袋决策的对错呢，要看是否与客观规律合拍。所谓有的放矢，许多决策的确有问题，比方说这个多地的古城墙被拆除，还有三峡大坝等等。接下来位是大陆人生1962，他说压根就不干人事，什么雄安都没有经过论证和评估，今天脑袋一热梦来了雄安，明天一晕又一个福建开发。接下来一位是 Jeremy 柯宾，他说呢，习近平想学老祖宗邓小平搞历史定位，所以搞出了一个雄安新区。接下来位是李忠本，他说呢，历史上只有独裁者才会编这种上千年的伟业之类的谎言，过度自信就是建筑在无自知之明之上，志大才疏的习近平也不能跳出这个陷阱，中共违反规律之事呢是不胜枚举。接下来位是竹溪叙话，他说用行政手段建立雄安新区，首先是定位不明确，其次呢没有经过缜密的论证，加上没有民众的参与，习近平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使得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到最后呢可能只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烂尾工程。接下来位是樊俊毅，他说民主国家大家都不要借钱给中共，不要投资大陆雄安新区等地。接下来为这个陈俊，他说雄安新区当然是领导主观意志，和之前几个特区一样都是领导人搞的政绩工程，只不过雄安新区呢相比前几个领导人推动的特区更不科学，更加缺少经济和地理条件的基础而已。那么雄安新区在党媒上沉积了许久才重新的露面，说明这个工程呢是吹无可吹。接下来一位是 方 CD 他说领导定下的事是一定要做的，如果下马呢就很没面子嘛，搞砸了到时再找个理由搪塞过去。好的，接下来呢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就是说我们看到呢这个中非论坛呢现在正在北京举行，明天会闭幕啊。那么联系这个中非论坛，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论坛上的中国官媒是高调的宣传中非呢是一家亲啊。那么加上呢这个这几年所做的一带一路，还有现在的这个雄安项目，那么这个其中是不是看到有一个这个中共的逻辑的脉络思路在里头呢？
这三件事，一个是中非论坛，中非一家亲，另外一带一路，再加上这个雄安新区，这三件事他们有个共同的联系呢，这三个都是堪称大手笔啊，它都有鲜明的习近平的个人印记。拿这次中非论坛，中共官媒的宣传真是让人惊诧不已。你看昨天的人民日报头一版，每一个大标题里都有习近平的名字，那第一版占完了，第二版还是习近平。另外呢，除了人民日报之外，其他的主要官媒什么解放军报啊、经济日报啊、光明日报啊，那么几乎是这个完全是这个照抄抄袭人民日报，连版式甚至都完全一样。那么这些做法你使人想起毛，使人想起文革，甚至还有过之啊。那么你看他这个，当于他其实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他非常重视对非洲的外交，所谓我们这个被民间讥笑为什么大撒币外交，也就是对外的援助，受助最多的国家，那前十个里头就有七个是非洲的国家。这次他又大笔一挥，就给了600亿美元的这个援助，还免除了很多非洲国家的债务啊。另外，他还通过政治上收买这个非洲的政府，非洲收买政府官员，还这个吸引了大量的非洲留学生，给了他们很相当优厚的这个生活补贴。这些留学生中间呢，很多正是非洲那些政府的那些官员的官二代。那么这都表现出这个当局对非洲的做了一种长远的布局。一方面，他通过政治上的影响，使政治上和这非洲国家加强对他的政治的这个结盟关系来对抗西方，另外经济上呢，通过这种关系对政治上的影响呢，就可以取得对非洲的资源的这种优先的使用啊。那么尤其是这次中非这个高峰会议，中非论坛，又是发生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中美贸易战。又发生在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遇到很多困难的这个时候之下，当然他也有这个意图呢，也是通过这个中非论坛，通过加强和非洲的国家的关系，在推行“一带一路”上克服原造成的一些困难，是试图有所突破啊。那么总的来说，这三件事情，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它都带有鲜明的习近平的个人印记，都是他对内加强他的控制。树立起他个人的这种绝对的权威，另外呢，也有所谓这个输出这个中国模式和西方相抗衡的这么一个意图。
好的，谢谢胡先生。那么刚才呢，实际上关于这个版面，这个中国新闻版面的这个一致性呢，有好事的网友已经统计，好像有四十几家这个媒体呢，它的这个版面从标题到内容以及到这个排版呢，都是一模一样的啊。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张立凡先生，那刚才你也谈到，就是说关于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呢，就是当地的这个地理的情况，它的这个湿地，这样一些沼泽呢，它如何的以挑战这个雄安新计划呢？事实上呢，在去年一年多前，《纽约时报》就已经有一篇文章谈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说呢，这个雄安建设呢，实际上也危及当地这个白洋淀的它这个生理的生态。张先生，
这个白洋淀的这个生态呢，以前我还多少做过一点这个关注啊，因为这个白洋淀原来这个水系啊，这个因为有多年的这种小型的这种化工企业的存在，所以白洋淀曾经在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时候一直是有严重的污染，然后呢白洋淀也在逐渐的枯竭。后来呢曾经这个放水，就由水库放水对这个白洋淀想试图进行净化，但是净化的 这个目标就没有实现，因为这些水一冲呢，反而把那些沉积的污染物又都重新冲起来了。现在就是说白洋淀本身怎么治理，我觉得可能这个可能专家比我们更有发言权，但从整体上来看，就是说第一，我认为确实北京是确实过大了，它也不能承受它的这个人口和其他这个环境上的压力，所以呢这个建一个卫星城市这个设想，其实很多年前这个环保部门这个和一些设计规划部门都做过这样的规划那么我认为这个也并不是不可以，但是现在啊用一种一刀切的办法，用一种这个首长政绩工程的办法，然后就大干快上，这个可能是有非常多的问题就是说他究竟承担什么样的首都功能，然后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搬迁，这些呢这个城市本身它承受得了承受不了就是这雄安这块地区它是否能够承受，这个我觉得可能这方面的评估现在实际上是先立项后评估，那么这个可能是有问题的。而且从历史上看，就是因为我刚才讲到雄安曾经是一千多年前是一个边界，那么当时这个宋代北宋也在这儿是做了军事上的这种工程，它是也算水利工程吧，但是它这种工程呢就是建一道水长城作为屏障来隔开，就是当时北宋的都城汴京和这个作为它的一道天然屏障，来阻止就是北方的契丹就是辽国的铁骑南下，当时是起了这个作用，但是呢也造成了这一带的这个生态破坏，所以整体上来讲河北这个生态就包括整个华北平原的生态现在都是比较脆弱的一个结构，那么在这样一个脆弱的结构之下，能不能够再起一个特大型的城市，我觉得是很有疑问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接下来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就是说呢，刚才张先生也谈到，在白洋这个这一带地方的这个雄安新区、白洋淀这个区域呢，实际上是非常的脆弱的这个生理的这个环境地理环境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想看看从历史的底蕴来说呢，其实这一带也有相当丰厚的这个历史底蕴，比方说呢，它是有历史保护名城，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些复杂的这个音乐会社那么这些音乐呢，是它就是独此一家，它是来自于这个佛教经典里的这个音乐，那么也是受到保护的这个文化形式。那么随着雄安新区的建造呢，这些东西是不是都会这个荡然无存呢？那么除此之外呢，就是这一带如果是建成雄安新区，也面临巨大的像是人口的搬迁的这个挑战。那么胡先生，您的看法？
那可以想见，随着雄安新区的这个建设。会导致这个大量的这个人口的搬迁，那么对于这些有着这个浓郁的乡土意味的一些传统的文化，那很可能就会受到极大的这个破坏，很可能就会荡然无存，因为这么一些文化传统是和它土地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它是不能搬家的，你搬家等于就是把它连根拔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种大搬迁，我想它对这么一些当地的一些很丰厚的一些传统文化，应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另一方面呢，那个这一带地区刚才张先生也谈到，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种种的原因，包括这些年来一些搞建设的一些原因，造成了它当地的那个生态环境本来就是相当恶劣。你在这里要搞这么一个新型的一个大的一个城市，那个又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当然，这个大家也知道，这次所谓这个雄安新区的设立呢，它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这个分解北京的这个所谓非首都功能。那这就意味着呢，把北京的很多东西就搬到这个，搬到雄安来。这样子，另外包括疏散北京的人口 这个说起来，这个应该这是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北京它本来就是个超大型城市，另外它由于多年的这个种种历史的地理的原因，它已经形成这么一种态势。你要把它加以拆解，那会有面临很大的困难。再加上今天的中国呢，它又不像毛时代，你毛时代是公有制，是计划经济，你每一个人都属于单位，你的户口、你的粮食关系都是跟单位捆绑在一块儿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单靠行政命令，你要进行一个大的幅度的搬迁，都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你像毛时代的时候，像文革之前就有过所谓三线建设，就把东南沿海的很多工厂啊，就搬到了内地一些什么山沟沟里去了啊。那当时呢，当然这个搬迁工程应该说也相当浩大，但是当时就是主要就靠着强行的行政命令，它居然也就搞下去了。而你在今天这种情况之下，中国它也有了私有的企业，有了市场经济，你光靠行政命令就很难做得到。而且你尤其是你建设这个雄安新区，这个和当年你这个浦东新区啊、深圳相比，它都有一个这个推动这个拉动经济发展这个意义在里头。因此呢，它必然应该就是更多的靠这个市场的这种那个自发的这种吸引啊。靠这种个，而不是靠你行政命令，不是靠强制啊。可是你鉴于这个中国北京这个迁都这个情况呢，你单靠这个市场的吸引力，本身就不够，再加上你这个雄安新区这个位置，它既不在天时地利人和方面都有所欠缺，所以它也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因此强制又是不可避免的。那这么一来呢，你看，而北京那么一些单位内大多说起来都是大有来头。你不管是央企也好啊，一些著名的学校也好，科研单位等等，这些和一些金融部门，这些按理说都属于可以搬迁的这些范围。那么到头儿你谁搬迁谁不搬迁谁啊？那么这个中间免不了就有很多的这个争执。就即便决定下来了，那还会有很多的这个讨价还价。这就不像你，我们知道，就像去年那北京这个冬天，所谓驱赶低端人口。其实当时北京当局这么做，就有就是疏散北京人口这么一个意图在里面。那你下面接着呢？这方面所谓疏散低端人口，仍然是北京要做的一件事。你对低端人口呢，因为他们缺少话语权，所以你当局可以采取强硬的手段，强制推行。可是对于其他的一些一些高端的产业，对于那些很地位比较高的那些企业事业单位来说，你靠要这个纯粹的这个简单的这个打压驱赶，那就不能奏效了。那么这里就免不了就很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没完没了的一些扯皮啊。再说这中间那个你这个雄安今后的建设会什么状态，这个也大有疑问。所以我们可以这个想象呢，在这件事情上，将这个雄安新区的建设上一定会出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这也就之所以为什么很多专家对这件事情始终有很大的保留，而你现在习近平呢，他就想靠他的权力这个一意孤行，可以想见的，在今后在这些问题那个一些新的问题会层出不穷，雄安能不能按照他们这个当局的预定的这个设想，如期完成，应该说是大有疑问，他很可能搞成到头也搞成一个烂尾工程。
嗯，好，谢谢胡先生。那么张先生，刚才你也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大概1000年之前，北宋呢是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这个人为的强行的改造啊。那么现在1000年之后呢，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又提出了，同样要对这个同一地区进行新的这个改造。那么看到这个历史的重演之后呢，您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个重复呢？
那个当初啊，这个雄安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水长城，
是
作为防御这个它主要是用于军事上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那么当然我们熟悉的像所谓杨家将什么的，其实也都在这个地区活动和这个辽国交战啊等等这些。所以当时就是它的这个生态上的这种历史上的改造呢，主要就是北宋政府啊，他花了几十年时间就建了这么一套系统，迫使这个河流改道向北， 让这个黄泛区北迁到了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这一带，就是雄安这一带这个边陲地区。所以呢，它是有数百万吨的水和沙质淤泥这个涌向这一带，这个造成呢当地这个池塘和沼泽就是普遍的存在，而且迅速的扩大，这个绵延有500公里左右。所以这种变化呢，就是改变了当地的地貌，也造成土壤的盐碱化、水质恶化等等等等这些。后来到了这个明代，因为收复了幽云十六州，那么这个河北地区就不再是边界，那么当然又重新回到那种农耕时代的，有一定的恢复吧。但是呢，这个从历史上看，就是这一类的靠这个政府的意志来改变，地理和生态的这个做法，有可能再次重演。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领导人经常讲的就是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那么白洋淀这一带，不管怎么说啊，它曾经也是绿水青山，虽然它没有什么太高的山，主要是绿水。那么也有湿地和沼泽，这些呢都被成为是这个城市的肺。那当然，这个如果将来雄安变成一个大的都会以后，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就湿地和沼泽与这个城市的关系怎么处理？然后呢，原有的白洋淀的生态会不会遭到破坏？那么城市的污染会不会再次祸及这个地区？这个都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再有就是刚才胡斌先生讲到的这种强制性的城镇化，靠行政命令来建立一个城市的做法，其实已经失败了好多次，包括近期我们看到的，比如造这个曹妃甸，这个其实这个经济区就已经是失败了。那么鄂尔多斯也是造出一个鬼城来，类似就全国现在这样的鬼城已经有很多了。那这一次就是雄安这样一个如此下了如此大的决心想做的事情，现在这一年多来啊，已经给当地造成了很多的困窘的状态，就是户口冻结了，这个当地的百姓想结婚结不了，想要这个迁居迁不了，想要盖房子也盖不了，各种的问题都来了。然后有些已经去了，想到那儿去投资的，或者想到那儿去搞项目的，现在都在撤走，很多公司在撤走。当然，现在我不知道这个火车站开工以后会不会有变化。那我自己有的朋友就，曾经在这个大概半年多以前，而在去年吧，就来问我，他想到雄安去投资，我就劝他不要去。我估计他后来也是听了我的意见没有去。所以我觉得对雄安这个上马的事情，无论是投资者也好，还是各个这个科研呐，或者大学，或者相应的这些医院呢，这些配套机构来讲，我觉得现在让他们搬迁都为时过早。因为你这个城市的规划还没有做好，你相应的这些硬件基础和软件都还没有明朗，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贸然的到那个地方去发展是很危险的事情。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接下来我们再来很快的分享一下观众、听众朋友以及网友的评论。第一位呢是石彦松，他说呢，关于这个雄安新区是否会成功还不能过早下结论，不过呢，雄安新区地理位置却不是很好，它不靠海，不像深圳和浦东新区呢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靠近大海，交通方便。接下来位是 Leon Zhang， 他说呢，看上去的目标是北京做纽约，雄安做 DC， 但是可惜中南海不是白宫，习惯处于权力中心的领导们永远不会放弃触手可及的纸醉金迷。接下来位玉玺说，老百姓有点钱都存起来应对高昂的教育医疗，你一千个新区呢也没有用，因为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啊。 接下来位是赵妖静，他说呢，政府和百姓作为城市股东，共同建设新区，共享发展红利。新区不搞土地财政，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纳税收入以及土地增值的收益。接下来位是王小米，他说呢，雄安新区未来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烂尾楼，因为它是疯子设计的，一群拍马屁者所建设的，给中华建筑史上平添笑话。接下来是大陆人生1962，他说任何一个大型工业项目都是需要论证和评估的，绝不是你一个梦一个想就能办好的。最后一个李瑞敏，他说纵观中共执政的历史，有哪门子是科学决策的，100%都是掌权人的主观臆断。接下来我来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那么这个关于雄安，刚才我们很多这个网友评论也评到他的这个成与败，那么事实上呢，不管他是成败，他其中要做出的这个牺牲所付出的代价是谁来承担？
这点非常明显，为雄安这个新区的建设要付代价要做牺牲的，那一定是老百姓啊，尤其是所谓这个弱势群体。就像刚才张先生谈到，在历史上北宋把这个在那一带搞成一个水的长城，应该说当时呢在战略上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确实是发挥了相当的功能，以至于一直到后来蒙古大军南下的时候，遇到这么一道水上长城都望洋兴叹。可是呢，你这个搞这么一个水上长城，对当地的生态和民生造成的破坏是非常巨大的，它使当地的那些土壤这个盐碱化、水质恶化，另外呢，很多老百姓在当地就没法生活，就只好背井离乡，使得造成了很大一片的地方都荒无人烟，这是北宋时间的时代发生的事情，也就是当时搞这个北宋政府搞这个水的长城，应该说是达到了它的战略的目的，但是呢，它是让老百姓以及当地的生态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那么你现在的情况就更明显，现在当局他做所谓建设这个雄安新区，主要目的在一个就是让北京减肥瘦身，这个疏解它的非首都功能。但这样一来呢，它必然就会不光对这个当地的一些的生态也好，民生都造成很大的困扰。其实这个事情北京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好多次了，你最初搞2008年奥运会，北京就把北京地区的一些污染企业就把它推到了河北啊，那当然河北还很高兴，因为这样子增加了河北的 GDP。可是后来这么一来呢，河北的污染企业就变得特别多，所以到了我们到前一年，我们看到这个空气污染、雾霾，那最严重的地方都基本都集中在河北。现在你这些又把为了这个解决天气污染问题、净化空气的问题，又把这些污染企业都给关掉了。这么一来，你这个河北的企业、河北的经济就遭遇到很大的打击。但现在北京想搞这么一个雄安新区呢，其中部分呢也是为了偿还，也就是给河北地区这个在经济上一个给他一个弥补。可这么一来，这个雄安地它本身的设计包含着很多一些内在的矛盾。那么这么一来呢，搞成这么一个浩大的工程，兴师动众，旷日持久，所以它造成的问题肯定比他，我想会比他们预想的要多得多。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也是值得各方面都要继续关注的。
嗯哼，好的，谢谢。那么最后张先生就是我想问您的，就是说讲到雄安这个新区的计划，最后成与败最关键的地方呢，有分析说还是取决于习近平他所希望的这个政治道路是否会偏离航线。您的看法，45秒。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就是实际上，他可能是想把雄安作为一个共产主义的试验田，这也可能是他青年时代一种这个他的梦想的一个体现。那么他把他的这个政治生命和雄安的成败联系在一起了，这个可能就是现在雄安的规划上，比如招人的房地产呢、这些都是以一种福利的形式来进行，搞平均主义，然后这些呢有可能就是雄安是作为他的共产主义的实验田而存在的。谢谢。
好的，谢谢您。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和分享见解。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召开，中共对非洲为什么那么亲。我是宇宙，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